弟兄姊妹平安，很高兴到弟兄姊妹当中。在有一次的查经，我听到一位姊妹这样讲，圣经的道理他都懂，但是做不出来，所以他常常觉得很痛苦。听完以后我一直在思想，为什么我们的问题出在哪里？圣经上说，在基督里我们都是新造的人，但常常我们活出来的却不像一个新造的人，为什么？我想很多时候是我们的价值观出了问题，虽然我们信主了，但是我们的价值观还是停留在信主以前旧人的价值观、世界的价值观。神国的价值观跟这世界的价值观常常是相反的，一个是有神的，以神为中心的，是永恒的；一个是没有神的，以自己为中心的，是短暂的、今生的。这两个不同的价值观就会带出不同的追求目标，不同的优先次序。一个人的价值观很重要，因为我们里面的价值观就会决定我们外面的行为。如果说你觉得看电视、看连续剧很重要，你一定会找到时间去看的。你的一些嗜好就像钓鱼，你觉得很重要，你一定会找到时间去做的。弟兄姊妹，你的金钱是花在哪些方面？你的时间是怎么样安排的？你生命中的优先次序是什么？你手中紧紧抓住不放的是什么东西？什么是你生命中的按钮 hot button？ 别人一碰到这个按钮，你的脾气就出来，你的怒火就出来，你的外面的行为所反映里面的价值观是什么样的价值观？一个人信主以后，如果我们的价值观没有改变，还是停留在信主以前世界的价值观，但另外一方面，我们又想去做一个主的门徒，去遵行神的话语，结果我们就夹在两个价值观中间，常常有矛盾、有冲突、有挣扎。神的话我们想行又行不出来，就是勉勉强强行出来，也是觉得很勉强、很痛苦。这种情形就像你开一条船在海中行走，船上那个自动导航所设的方向是向东走，如果你决定要调转船头向西走的话，你有两个方法。第一个方法是你紧紧地握住那个转盘，用力地旋转，迫使这条船改变方向向西走。可是你会觉得有很大的阻力，而且当你一疲倦的时候，你一不小心的时候，你手背一放松的时候，这只船又回到原来的方向向东走。其实要改变方向有一个更好的方法，就是改变那个自动导航里面所设定的方向，把它从东边换到西边，这只船就很自然的向西走。这种自动导航方向的改变就很像我们人生观、我们价值观的改变，外面的改、里面的改变可以带出我们外面的行为。今天我们要一起来思想我们的价值观、我们的人生观怎么改变，从世界短暂的价值观变成永恒的价值观。我们一起来读经，罗马书第十二章第一节到第二节。我们今天要读两个经文，我们先读罗马书十二章第一节到第二节。我翻到的话，我来念罗马书十二章第一节。所以弟兄们， 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，将身体献上，当作活祭，是圣洁的，是神所喜悦的。你们如此侍奉，乃是理所当然的。不要效法这个世界，只要心意更新的变化，叫你们查验何为神善良、纯洁、纯全、可喜悦的旨意。我们一起祷告。主，我们来到你面前，请你对我们的心说话。主，给我们一个谦卑的灵，给我们一个受教的心。主，叫我们在你的话语中与你来相遇。主，你的话语就是灵，就是生命。哦，主，求你用你的话语来喂养我们啊，在叫我们在你的话语中长大，有根有基的来建立，帮助我们。你求你来带领今天早上我们的崇拜，感谢祷告，奉你的名。一个基督徒生命改变、价值观更新是从哪里开始？罗马书十二章第一节、第二节是一个关键。这里面有两个主要的动词，一个是讲到线上，另外一个是讲到改变。生命改变、价值观更新的第一步是线上，将自己献给神。保罗写完罗马书前十一章以后，他深深的感到神救恩的伟大，所以保罗说，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。将身体献上不是光讲到我们肉体这肉身身体的献上，他是讲到整个全人的献上，包括我们的思想、我们的情感、我们的生活，全部的献上。这是一种主权的转移，这是一种委身。有人说，今天在教会里面委身的基督徒并不是很多，大部分的人都是参与的基督徒 involved 的基督徒。参与跟委身有什么不一样呢？有人用这样的一个比喻来解释参与跟委身的不一样，他用美国人早餐常吃的蛋跟火腿来做比喻。当你吃蛋的时候，你知道这个蛋是母鸡下的，所以这是母鸡是参与的。可是当你吃到火腿的时候，你知道这一只猪是把它的生命都摆上去了，拿不回来了。这是委身，一个很有意思的比喻。一个参与的基督徒，他参与教会的各样活动，甚至参与服事，但除了教会这个范围，他的生命仍旧以自己为中心，以世界为中心。他想的是世界上的事情，他喜爱的是世界上的东西。世界的价值就是他的价值，世界的目标就是他的目标。他有一个信仰，却活在另外一个信仰中。教会对他来讲只不过是行有余力、有时间再来参与的。神对他来讲不是只是他生命的一部分，不是他生命的重心，更不是他生命的全部。这是一个参与的基督徒。那什么是一个委身的基督徒呢？一个真正委身的基督徒，他是把神当神，把神的话当神的话，神的话怎么说他就怎么信，他就怎么做。他的信仰跟他的生活是不能分割的，虽然他有时候会软弱，但他知道神是天天背负他重担的神。虽然他有时候会跌倒，但他感谢神，神接纳他，因为他知道不是因为他不跌倒他刚强神在接纳他，神接纳他是他还在软弱的时候，圣经的道理都懂但做不出来，很痛苦的时候，灰心的时候，在这时候神接纳他，在这些地方基督为他死。一个真正能够委身的人，是一定是一个懂得神的爱的人， 一个懂得神的恩典的人，否则我们的尾声常常会变成一个律法，一个难以承担的律法。圣经的道理都懂，但做不出来，很痛苦。保罗在罗马书第八章告诉我们说，没有什么能够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，包括我们的软弱，我们的跌倒，这些都不能让我们与神的爱隔绝。因为神的爱是这样的宽广长阔高深，所以保罗说，我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理所当然的，是每一个基督徒都应该这样做的。所以生命改变价值观更新的第一步是将自己献上。接着我们来看价值观更新的第二步是改变。有些基督徒他把自己献给神了，可是你发觉他奉献以后却没有太大的改变，却没有太大的进步，献来献去都是在原地踏步。为什么？其实将身体献上是我们生命改变更新的第一步。在这里保罗提醒我们，还有一件事情更重要的，就是我们在神面前有一颗愿意改变的心，愿意心意更新的变化，愿意活到老学到老改到老，愿意一天心事一天。可能有些弟兄姊妹会说，我知道更新要更新要改变，但什么是我们更新改变的目标呢？哪些是我们要改变的呢？是不是传统就是不好，创新就是好，旧的东西就是不好，新的东西就是好？要更新要变化，是不是我们基督徒要努力去尝试去接受那些新的观念、新的流行、新的事物？是不是？保罗说不是的。在第一节第二节这里保罗提到有两种的改变，一种是正面的，一个是反面的，一个是不要的改变，一个是要的改变。不要效法这个世界，要心意更新的变化。保罗告诉我们说，我们的改变是有一个原则，是有一个方向的，不是为改变而改变。不要效法这个世界，要心意更新的变化。这两个改变的动词在中文看不太出来，可是在这个原文这两个动词都是被动式的。你的心思意念，你的价值观不要被这世界来改变，不要效法这个世界，要被神来改变，要心意更新而变化。世界跟神国常常是对立的，我们的心思意念，我们的价值观，要么只有两条路可以走，要么被世界来改变，要么被神来改变，没有中间路线。希伯来书第二章讲到说，所以我们当越发郑重所听见的道，恐怕我们随流失去。要么你不是紧紧抓住神的话，就是随着世界的潮流失去，没有中间路线可以走。我们来先来看看第一个改变，是反面的、消极的、不要的改变。不要效法这个世界。我们刚才在原文是被动的，不要让这个世界把你挤进它的模型里面去。这个世界是神所创造的，但当人堕落以后，这个世界的价值观、善恶观、道德标准都是往不敬虔的方向走，都是往离开神的方向走。世界的代表是眼目的情欲、肉体的情欲、今生的骄傲，这些都不是从父来的，都是从世界来的。基督徒是在这个世界，但不属于这个世界。我们跟这个世界的关系，不是去跟世界认同，不是去跟世界妥协，乃是去做光做盐，去影响这个世界。可是很多时候，当我们不小心的时候，我们很容易 在不知不觉中就让世界先来影响我们。我举一个例子，比如说隔壁的张太太啊，住大房子，夫妻都有高薪的工作，他在教会里面也有很多的服侍，他们的小孩子功课好，弹琴好，又听话，人家夫妻又相爱，真是令人羡慕。再看看自己，是一个没有社会地位的家庭主妇，小孩又不听话，每天要为那个弹琴折腾半天，老公又是那一副德性。看看自己，真是一无是处，不提也罢。这种心态就是用世界的价值来衡量自己的价值。弟兄姊妹，我们的价值，我们的肯定，不是来自这些世界的东西，我们的价值，我们的肯定是来自耶稣基督。他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，我们还软弱的时候，就接纳我们，为我们死。这是我们价值的来源，这是我们肯定的来源。虽然我的孩子功课不怎么样，也不是很听话，但是我感谢神给我这一个孩子。我的孩子不是完美的，不是 perfect， 但对我来讲是最好的， the best for me。 虽然我没有大房子，虽然我没有高薪的工作，但我感谢神，我不跟别人比，神给我的恩典够我用。这是天国的价值观，跟那个世界的价值观在那里比来比去的，是迥然不同的。所以保罗告诉我们说，不要效法这个世界。从保罗的时代到今天，世界对我们的引诱是无孔不入的。几个月前我有机会到英国去开会，回来的时候我是从伦敦飞洛杉矶再转旧金山，从伦敦到洛杉矶有13个小时，很不容易打发。所以有些人，我看有些人一上飞机就睡觉，但是我不想睡觉，我希望能够撑到家里，刚好是晚上10点多再来睡觉，我希望这样就把时差给调过来。所以一上飞机以后，我就开始读几本属灵的书籍，读，觉得后来有点累了，我一看表还有6-7个小时，我就想到说，飞机的座位上每个座位前面都有一个小荧幕可以看电影，所以为了要打发时间，我就把这个飞机上除了卡通片以外，另外两个电影都看完了。再看表，哇，果然只剩下2个多小时，快到了。所以我要把刚才看了一半的那本属灵书籍再拿出来看，看一会儿，发现我实在是看不下去，这些属灵的东西好像离我很远，很遥远，很遥远。我满脑子都是刚才电影的情节。我坐在同一班飞机，坐在同一个位置，在读同一本书，刚才读的津津有味的书，现在居然一点胃口都没有了。这中间只夹了2部电影。在这2部电影中间，他所描绘的人生都是不需要有神的。那些男女主角都有很令人喜爱的性格，他们能够有极大的勇气去克服那些简直不可思议的困难，去做最崇高最伟大的牺牲，去寻求对人类对社会最大的幸福。这些电影里面所描绘的人生都不需要有神了，都跟神一点关系都没有了，让你觉得说在人生中去寻找神，去相信一个神是庸人自扰的事情。在这个4个小时里面，我的思想，我的情节，我的情绪都跟着电影的情节走，它的节奏很快，没有让你有思考的时间， 里面的道价值观、善恶观、道德标准，就像洗脑一样，一直塞进来。四个小时以后，我要回头来看属灵的东西，发现已经没有胃口了，没有胃口了。我就看到自己是多么的软弱，就这么容易就让世界把我挤成他的模样。这时候，那时候我也想到说，我们的小孩，当他们孩子小的时候，我们就把他交给电视机，省得他来烦我们，来吵我们。可是在这同时，我们也把我们的小孩交给电视机，让电视机来塑造我们小孩未来的价值观、未来的道德标准。这是我们对小孩很大的亏欠。我一个神学院老师告诉我们，当他孩子还小的时候，他再忙，他每一个礼拜总是要花一点时间跟小孩子一起来看电视，他就并且找机会来教育，他问小孩子说，这个人这样做对不对，为什么对，为什么不对，他去教小孩子要去思考，要去分辨，叫小孩子从小看电视就知道要思考要分辨，而不是全盘的接受电视塞给他的一切的东西。我想这是我们对有小孩的父母一个很重要的提醒，不要让世界把我们挤进他的模式里面去，不要让世界把我们的小孩挤进他的模式里面去。我们再来看第二个改变，是正面的，是要心意更新的变化。这变化是 transform，在原文是一个蜕变的过程，就像蝴蝶，就像毛毛虫变成蝴蝶，就像脱去旧人穿上新人的过程。这种改变不是一次的改变，而是不断的被改变，被动式。我们的心思意念怎么被改变，怎么被神来改变，这好像想起来好像有点抽象。所以有些人就这样讲说，我们应该注意听圣灵的声音，随从圣灵的带领，圣灵怎么带领我们就怎么改变。这句话本身没有错，可是容易错的是，我们常常会把自己的声音当作圣灵的声音，把自己感动当作圣灵的感动。我们怎么去分辨呢？到底圣经上的原则是什么呢？我们的心思意念怎么被神来改变呢？我想用圣经的一个例子啊，来看一看，来说明。我们请翻到诗篇七十三篇，诗篇七十三篇，请翻到诗篇七十三篇。诗篇七十三篇是诗人亚萨所作的诗，他讲到一个敬畏神的人，他面对社会的不公平、不公义，他心里面他的冲突、他的挣扎，最后他怎么样靠着神从这里面出来。我来念七十三篇第三节：我看见恶人跟狂傲人想平安，就心怀不平。第四节：他们死的时候没有疼痛，他们的力气却也壮实。第五节，他们不向别人受苦，也不向别人遭灾。第九节，他们的口亵渎上天，他们的舌毁谤全地。第十节，所以神的名归到这里，喝尽了满杯的苦水。他们说，神怎能晓得，至高者岂有知识呢？看啊，这就是恶人，他们既是常想安逸，财宝便加增。十三节，我实在突然洁净了我的心，突然洗手表明无辜。十六节，我思索怎能明白这事，眼看时系为难。从第一节到十六节，亚萨讲到说，亚萨他看到恶人跟狂傲人想平安，财宝加增， 死的时候也没有痛苦。相反的，他看自己一个属神的人，却常常落在痛苦中、灾难中、很不幸中。他将自己的痛苦跟恶人的通达来相比，所以我在十三节他就说：“我突然啊，洁净我的心，突然洗手，表明无辜。到底我的信仰带给我什么好处呢？我一辈子追随主值得吗？我常常敬畏神划得来吗？”他开始怀疑神的慈爱，他开始怀疑神的公义，他开始怀疑自己的信仰。但很可贵的是在第十七节，第十七节是一个转折点。等我进了神的圣所，思想他们的结局，他看到什么？十八节到二十节，你实在把他们安在滑地，使他们掉在沉沦之中，他们转眼之间成了何等的荒凉，他们被惊恐灭尽了。二十节，人睡醒了怎么看梦？主啊，你醒了也必照样轻看他们的影像。这里讲到亚萨到了圣所，到了神面前，他的眼光被神改变，他的心思意念被神更新了。从前他羡慕恶人，他嫉妒恶人，现在他看到他们是在滑地里面，他们所拥有的都是暂时的。所以亚萨说，人醒了怎么看梦？主啊，你醒了也必照样轻看他们的影像。亚萨的心思意念是怎么改变的呢？是他自己改变的吗？不是，是被改变的，是被神改变的。到底怎么被改变的呢？第一，亚萨进到神的圣所，把他的问题、把他的难处、把他的疑问都带到神面前。圣所是人与神相会的地方，是人谦卑认罪的地方，是神施恩的地方。在这里，亚萨的内心向神敞开来，让神求神用他的话，求神来光照、来启示，用他的话来做改变的工作。在神的圣所，第二点，他思想恶人的结局。从前他是从人的角度、今生的角度来思想，所以他想不通。他说：“我思索怎么能明白这事？眼看时系未难。”现在他到了圣所，从神的眼光、从永恒的眼光来看事情，他所看见的完全不一样了。以前亚萨，他把恶人今生的通达当作永远的通达，他把自己今生的痛苦当作永远的痛苦，他把今生当作永恒。以前他看到了只是今生，死亡就是一切的结局了，成功或失败，幸福或不幸福，得与失只看今朝。死亡就是一切的结局了，死亡就是盖棺论定的时候了。现在他换了一副眼镜以后，他看到的都不一样了。他看到的结局不是在今生，是在永恒。死亡不是终点，死亡只是一道门，推门过去是进入那永恒的生命。亚萨知道我们的结局不是在那一道门，我们的结局是在那一道门后面的永恒。永恒的结局好才是真正的好。我们来总结一下，他亚萨的心思怎么被神来改变的。第一，他进到神的面前，求神来光照他，来改变他。第二，他从神的角度、永恒的角度来看问题。当亚萨的心思意念被神改变以后，他带出三个结果。第一个结果是他更认识自己。以前他觉得神不公平，他扮演一个审判者的角色，他仿佛他比神大。可是现在他知道这样做是何等的愚昧无知。在二十一节他讲到说，因此我心里发酸，肺腑被刺。二十二节讲到，我这样愚昧无知在你面前如同畜裂一般。 心思变化，心意更新变化的第二个结果是更认识神，更爱神。亚萨他从前对神的认识是片面的，是肤浅的，是不正确的。现在他对神说，我亲近你是与我有益处。二十五节他这里讲到说，除你以外在天上我有谁呢？除你以外在地上我也没有什么爱慕的。心意更新变化的第三个结果是他的价值观改变了，从属地的价值观变成属天的价值观，从短暂的价值观变成永恒的价值观。客观的环境没有改变，恶人还是一样的猖狂，好人还是一样的受苦，但亚萨的眼光不一样了，他的心态不一样了，他的价值观不一样了。在困难的环境中他说，二十六节，我的肉体我的心肠衰残，但神是我心中的力量，是我的福分直到永远。今天我们所追求的福分、权力、地位、金钱、房子、美貌，有哪一样福分可以存到永远呢？没有，都是要过去。但现在亚萨认识到，只有神是他的福分直到永远。弟兄姊妹，如果今天我们属灵追求的目标是今生的通达跟安逸的话，迟早有一天我们会像以前的亚萨一样，发现信仰这条道路是令人失望的。别人的通达，我们的不顺，会引起我们的痛苦，我们会怀疑神的慈爱，我们会怀疑神的公义。所以保罗提醒我们说，我们若靠基督只在今生有指望，就算比众人更可怜了。如果在我们的价值观里面没有永恒的观念的话，我们就会把今生当永恒，把金钱当永恒，却把真正的永恒当作不重要。但是如果我们常常定睛在永恒的话，我们就会 用永恒的价值来做我们人生各样事情取舍的标准。就像 C.S. 路易斯说的，若不是永恒的就毫无益处。一个基督徒他生命转变的关键是在价值观的改变，从世界短暂的价值观变成天国永恒的价值观。这种价值观的改变是一生一世的事情，是活到老学到老改到老的事情。为什么这么困难呢？因为知道有永恒是一件事情，可是怎么用永恒的眼光来调整我们每一天的生活，来改变我们的价值观，又是另一件事情。因为我们的价值观是从小到大一点一滴累积起来的，是根深蒂固、错综复杂，不是我们要改变就马上可以完全改变的。我们必须将我们生活中我们的价值观，我们碰到问题的地方，很具体的一件一件的带到神面前，求神来光照，求神用他的话语来做改变的工作。比如说夫妻常常吵架，常常跟小孩子发脾气，在公司跟同事跟老板常常有争执，或是常常整天为生活来忧虑，在那边担心，在那里忧虑，我们就把这些事情一件一件带到神面前来，求圣灵来光照，求神来光照，来改变，用他的话语来做改变的工作。对小孩子常常发脾气，我们要对付的不光是我们外面的行为，要我们要有耐心，我们要温柔，我们要对付的更是我们内心深处我们的价值观。我生气，我发脾气，是因为孩子不听我的话，我做父亲的权威受到挑战，还是因为孩子，如果孩子功课不好，没有达到了我的期望，我不能接纳，我不能接受，是不是这样？因为这样子，孩子成绩不好，没有上Stanford，或其他的明星学校，是有心里是有点失望， 可是这是暂时的还是永的？是暂时的。上州立大学也不错，等到大学毕业再回头来看，你就会发现不是那么重要。夫妻吵架争到最后，往往不是在争谁对谁错，争到最后争的是谁说了算。谁说了算重不重要？重不重要？可能很重要，因为它代表一种肯定。夫妻吵架谁说了算，在永恒里面重不重要？不是那么重要，可以拿得起放得下，可以心平气和来解决。今天我们碰到很多事情，我们要对付的不光是我们外面的行为，要温柔，要谦卑，要饶恕，要道歉，这些都很重要。但是我们要对付的是隐藏在这一些问题后面，我们内心深处我们的价值观，我们灵魂深处我们的价值观。所以我把今天的题目定作灵魂深处论价值。在生活中碰到问题的时候，叫我们用永恒的尺子去量一量，问一问自己说，这是暂时的还是永恒的？天天这样操练，你的价值观一定会改变。这种价值观改变的过程，也就是你生命更心意更新变化的过程，你生命长进的过程。最后我要用一个弟兄的见证来结束我的讲道。这弟兄常常到中国各地做各样培训的工作。有一次他在新疆，他碰到一个美国弟兄，这个美国弟兄有博士的学位，却在新疆宣教。他一家五口人住在一个小小的房子里面，一个月的生活费一两百块美金。他有三个孩子，都是生在新疆，长在新疆，老大已经十几岁了。他就问那美国弟兄说，孩子都这么大了，他们将来他们的教育怎么计划？是不是要送回美国？是不是要需要帮忙？这个美国弟兄回答说，神呼召我们到这里来传福音，这里就是我们的家，我希望我的小孩子能够在这里长大，学习当地少数民族的语言，将来把福音传给他们。如果我们将来死在这里，我们也愿意。如果我们死在这里，我们也愿意，这就是为主而活。像这样的弟兄，我们从内心深处为他们感谢神，因为是地上的东西不能再吸引他们。今天神给我们多少物质上的丰富，我们用在哪里？为谁而用？神说向谁多给，有一天就向谁多取。在新疆的时候，有一次有人带他去看一个公墓，叫东山公墓。小时候读书的时候，读到坟墓都说是黄土一堆，他到那里才真正的体会，那里的坟墓一个一个就是黄土一堆一堆的，越新的墓土堆就越大，越旧的墓就土堆就越小。这弟兄在那里看了几个人的坟墓，都是宣教士的坟墓跟他们宣教士的孩子的坟墓。他站在这些坟墓的面前，他心中有很深的感触，这些人可能永远没有人知道他们，可能永远不会让他们的父母在别人面前骄傲，他们没有坐过我们有的车子，他们没有住过我们有的房子。可是这位弟兄走在那一片的墓地上，他里面很清楚听到一个声音，将来谁在永世里面有更大的荣耀，谁在天国里面能够更讨耶稣基督的欢喜， 是像你我继续在忙碌的世界中追求名利的人呢？还是一些真的肯说主啊我在这里请用我的人？答案是很清楚的，弟兄姊妹，你人生小船这自动导航器的方向是设在什么的方向？是朝着世界走呢，还是朝着永恒走？还是一下子世界一下子永恒在那边打转？我们一起祷告。主啊，我们要承认我们是多么的容易受到世界的影响，我们常常想的是世界的事情，喜爱的是世界的东西，世界的目标就是我们的目标，世界的价值就是我们的价值，我们有一个信仰却活在另外一个信仰里面。主，我们实在是要把自己带到你面前，求你来光照，来调整，来改变。主，实在是求你给我们一个永恒的价值观，给我们教我们怎么定睛在永恒里面，叫我们常常思念上面的事情而不是地上的事情。主，我们再一次把自己献给你，全然的献上，因为你的爱是何等的宽广长阔高深，所以我们的献上是理所当然的。主，帮助我们，我们在这里求你使用我们，我们这样感谢祷告是奉你的名。